so much your slip.
从来不曾轻易接受他们用心呵护付出的爱。
晚上七点钟，忙碌了一天，正在吃晚饭吗？收听正大之声 FM88.7，让少女维拉陪你一起摆脱烦恼。你好，我是王慧竹。
Just show her what you've got and face the road with your smile.
Ooh, 星星数不清，爸爸去陪伴你，我只有星星比太阳下山了，正大之声在这里，只要你转开，永远明天都还在。啊，风你不要停，是爱的电台，啊，与你不要停，那是爱的声音。
大华语 Live Your Dream， 草皮与红土之间，瑞克的宇宙碎片，克拉伯成果展，晚上七点十分，初七至圣。
各位新生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克拉伯成果展，每个好玩又有趣的社团都在这边，无论呢你想参加的是乐音社、康复社还是魔术社等等，各种社团的学长姐啊都在这里哦。你梦想中的是哪种社团生活呢？在这里通通都有
哦。学校的社团有那么多，我既想要玩音乐，也想要去热舞社跳帅气的舞，而且我真的好想跟漫颜色的朋友一起看完每一套我喜欢的动漫哦。
你知道吗？可是那个什么社的啊，听说有学长姐制，这样进去以后会不会根本就没得玩，都在被学长姐骂
啊？我不知道怎么办啊？这个社团不知道，那个社团我没有什么兴趣，这样我到底要加入哪个社团？
那就先来克拉伯成果展吧，一起听听每个社团的学长姐们介绍，听完以后应该就知道你最喜欢的社团是哪个了。
好，
现在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12分，你正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 的克拉伯成果展，我是主持人洪汤豪。
我是王启珍，还有我们小助理，
我是陈玉琪。
好，那我又来到了我们克拉伯成果展的时间。虽然现在学期中好像已经是第五周了嘛，
对，
可是好像因为各种就是不管是放假也好啊，或是我们两个主持人之间的各种突发状况，所以克拉伯成果展虽然在第五周，但是这好像是我们的第三集正规节目而已。
没错，
好啦，虽然有一点可惜，没有办法就是带给在这个期中之前带给更多的节目来给大家，但是呢，我们一样这一集会带来很多精彩的社团故事给大家。
对，那一样呢，帮第一次收听的听众问一下，到底什么是克拉伯？
什么是克拉伯？如果克拉伯念快一点的话，就是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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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ub
club club。
所以克拉伯成果展呢，就是一个以社团为主题的节目。那社团呢，是每一个学生拥有最多回忆的场域。所以每一集呢，我们都会邀请不同社团的来宾到节目上面来跟我们分享他在任何时期参加过的社团生活。
那因为社团呢有百百种，所以我们也很希望在这个节目里面呢，可以收集到各式各样的社团。除了带各位听众来听听每一个社团都各自在干嘛，也把对每个人来说最精彩、最特别的社团回忆都给他分享给大家。
没错，那这一集要邀请到的社团，我觉得也是非常就是比较少见啦，
然后平常比较不会遇到，
没错，然后也是有很多大家不为人知一面的社团。那所以如果准备好了的话，我们就要准备
上社课，
上社课喽。白痴哦，红汤啊，都是你硬要在那边拖，我们才会这么赶啦。
啊，不然你想怎样嘛？跑快点啦！
是不是这间啊？
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走错了，走错了。
上社课了啦。
耶、yeah,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当当当上社课”。在这个单元里面呢，我们会首先邀请我们的来宾嘛，然后请他向我们介绍他的社团，还有社团的各种特色活动。
目前的来宾就已经坐在我们对面了、啊，赶快话不多说，欢迎来自政大天文社的逸伦。
嗨，大家好，我是逸伦。然后我从国中开始到高中，还有大学都是天文社的成员。
哇，好酷哦！其实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呢。
对。
好，那因为天文社呢，就是哦，逸伦是我的朋友啦。然后一开始其实知道他是天文社的时候，我还蛮惊讶的，因为就是看外表的话，就是没有不会想到他是天文社的成员。然后听到他是天文社的时候，我就想说，哎、欸，因为天文社好像是一个，就是我自己比较不太了解，而且我自己很好奇天文社在干嘛、嗯，因为天文社就是每个学校都有啊。可是好像我自己是不太知道天文社，就是一个很让人好奇的神秘社团。
如果讲到天文社，我脑中会浮现什么印象的话，应该就是因为我们前高中的时候，那个顶楼有一个小小的天文台吧，然后我们就可以从外面窗户看到里面有一些可能望远镜啊，然后里面贴一些星座的图
啊。这是你对天文社最初步的印象吗？
对，但毕竟天文社可能晚上才出现嘛，那个时候我们都回家了，所以认识还是不多。你呢？
我的话对天文社的印象好像就是我甚至不知道我的高中的天文社好像有，可是完全不知道他们的活动具体是在哪，完全没看过。可是因为我想象中天文社应该就是会看行星嘛，然后就让我想到我们以前自然课的时候，不是都会有一个单元好像是会发那个星盘，就是那种天文那文具店就用10块一个的星盘，然后就要去野外观察，然后就是试图转那个星盘，然后对那个天上有什么星星。
对，然后有那个作业让你画下来。
哦，对对对对，然后画那个星座的连线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想说天文社可能就是在用更精密的设备做类似的事情吗？那就是我对天文社初步的想象。那所以想要问问看逸伦，就是我们两个刚才对天文社初步的想象有什么错误吗？还是对的？
我觉得确实大家会对天文社比较没有印象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我们需要在晚上才有办法看星星。
嗯，
然后但是我自己觉得你们的想象大部分都是正确的，因为我们是。主要在做的内容，应该说比较有趣的内容呢，就是会在晚上的时候看今天有什么星星在天空中。
嗯，
那除了这个以外，因为也是有就是每个学校会有自己的社课时间嘛，社课时间又不是晚上，那我们可以做什么？就是我们通常会研究，或者是会有人负责讲一些天文的主题。
哦，
那这种主题可能是天文。物理学，然后或者是一些观测仪器的历史的演进
哦，
然后或者是教学弟妹怎么背天空上面的每个星星跟星座的名字，
嗯，
这是我们大概在做的事情
哦。那所以就是从国中、高中到大学的天文社的社课，它的主题会很重复吗？好奇。
我觉得不会，原因是因为就是天文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主题，
嗯，真的，
所以包括。可能对物理有兴趣的人会喜欢天文，然后对可能一些文艺作品有兴趣的人，他也可以喜欢天文，因为我们有很多在描述一些未知的宇宙啊，这些主题的作品，所以各式各样的人都会来天文社，那各式各样的人就会激荡出不同的火花。那每一个在每个时期有参加天文社的感觉好像都不太一样
啊、哦，真的吗？哎、欸，那很好奇，可以分别叙述一下，就是可能国高中或是大学三个会有什么不同之处吗？就是可能氛围上
哦，好，因为我自己是国高中是直升的，所以我国高中可以说是在同一个社团。
嗯嗯嗯嗯，
那我们那个社团的特色嘛，就是我们非常非常的有钱。就是我们的指导老师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知道从哪里申请了一大堆的经费、
嗯，
所以我们的仪器，就是虽然我们是国高中，但是我们的仪器。就是即便在大学天文社范围内比起来，就是一样也是非常非常充裕的。
哇！
所以然后我一直以为那个就是正常天文社的样子。
啊、
所以我们以前高中的时候，就是我们会跟老师说，我们今天想要买一个这个新的望远镜，然后可能50万。
哇！
然后老师就说好哦，然后。隔下个学期或下个月，他就会突然跑出来。
哇！
所以在国高中，我在天文社里面，尤其是作为学弟妹，我们就是一直许愿，一直许愿，然后突然就有些好东西、好仪器掉下来了。
哇！
那在大学就差很多，因为 正大天文社，等一下我们可能会聊到正大天文社的特色，但总体来说就是它比较穷，穷很多，所以我们就要试着去用比较没有这么好的仪器来观测天空，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最主要的差别。
好，那我们等一下就是歌曲过后，我们再来听听看具体而言这个设备的差异可能会导致什么样子在社团里面氛围上面的不同。但是接下来呢，想要先请一轮用一首歌来形容天文社，你会用哪一首歌呢？
如果要选一首歌的话，我可能会先选温室杂草的《那天我们看着星夜》。
为什么呢？
其实是里面有一句歌词让我非常喜欢，然后大家听完之后，可能我就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OK， 那我就听到这一首《那天我们看着星夜》歌曲过后呢，会进入我们的社团成果展时间。那我们先听到首歌吧，一起进入天文社的世界。
成果展的成果发表时间，我是王启真，
我是洪汤豪。
今天我们邀请到天文社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节目上面来跟我们介绍天文社。那因为我们刚才在前面的节目里面应该也会聊到一些就是天文社平常的一些活动啊什么的，那我们今天在这个成果展时间呢，就要来考验一下我跟汤豪的一些星座的基本知识。那汤豪，你对于星星平常是有一些认识的吗？
超有，我星座小达人。
真的假的？
真的。
你是会认真的，你是认真的知道就是哪一颗星？
除了洪汤豪以外，大家都叫我洪七羊。
那所以你平常就是对于星星，你是有办法看他们就是在天上，然后就知道他们是哪个星座吗？
没有。
那你凭什么？你凭什么说自己很懂？
因为我觉得等一下我们那个测验，我应该是沙宝。
你沙宝是不是？
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个测验，就是会有图片让我们猜，然后我们会猜说，这个是什么星座，这个是什么星座？
没错没错，因为大家知道，就是星星在夜空当中，应该是如果没有一些导览人员在旁边指导的话，应该其实也是蛮难辨认说它的连线要怎么连啊，然后它连起来会是怎样的状态。
对，我们在自然课本上会看得出来，是因为它会帮我们连线，
没错，
然后会帮我们转向，比如说这个猎户座它有一个什么腰带，然后头在哪里在哪里，它看得出来是因为它已经帮我们转到头在上面转在下面。可是如果我们今天真的在荒郊，以为我们要看星星，哪看得出来？
没错，
我们可能看到那三个腰带就不错了，我们哪知道头在哪里。
OK OK， 好，我们现在直接开始，先不要废话这么多，我们直接看第一题。
好，第一题，请问这是什么星座 ？A. 巨蟹 ，B. 狮子 ，C. 天蝎。然后你回来看。
好，我来看。
它有提示哦。
它有提示。
左边是个反过来的问号，那是它的头部。那右边呢是一个三角形，那是它的身体跟尾巴。
但其实我根本就连，虽然它的提示是左边有一个反过来的问号，然后右边是一个三角形，但说实话，我根本就连问号都看不到。你有看到问号吗？
有啊。
你看到了？
看到啊。
你很强。
我觉得这个就像是我们真的在夜空中会看到的样子。
对对对，它完全是很野外，就是没有连线的那种。然后我觉得太难了。
而且有的时候可能都市里光害很多，我们看得到最明显的那几颗，但这个应该就真的是在山上，就是你全部都
看得到，
这样就更难。不过我觉得它给我们提示是左边有问号，右边有三角形，我是看得到的。
你看得到吗？
这里就一个问号。
哎，你很厉害耶！
三角应该就是这个吧？这是最三
啊。哎，那我觉得比较像巨蟹座感觉，因为三角形有点像爪子嘛，就是像那个，就是螃蟹会有的那个钳。
有道理，但我觉得是天蝎，因为它有一个，它尾巴是那个啊。
因为问号
勾勾啊，所以我猜天蝎。
好，我们先公布答案。
好，那猜你的嘛。
好，我猜我的。
那 A。
好，先猜 A。好，解释一下刚刚发生什么状况，就是选项 A 是巨蟹，选项 B 是狮子，然后选项 C 是天蝎，然后我猜是巨蟹，他猜是天蝎，答案是狮子座。
OK， 我们两个各扣一分。
全部猜错。
而且怎么样？这个题目是嘲讽开嘛？因为他说这个是全宇宙辨识度最高，在台湾呢，抬头就能看到的经典星座。
哦，真的假的？
如此简单，我们还猜不出来。下一题他有三个提示。第一，他的尾巴是一个 J 字形。或者你说大勾勾，然后心脏呢有一个发红的亮星，就是星宿二。那第三个提示是，它是猎户座的死对头，所以怎么样？所以在它升起的时候，猎户座就会躲起来。那这是什么？
哦，
我现在又要再猜了。
好，
我直接猜天蝎，跟刚刚一样，因为一它的尾巴有 J 字。
哦，他是这样子讲。
我很执着，尾巴有 J 是不是？
是。那我猜是摩羯座。
为什么
J 字形的话就是有点像羊角啊，羊的那个头上的角，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摩羯座。
好
好，那我们公布答案。答对了。
答对了，就是 C 天蝎座。
okay,
Scorpius 没错。
那他有往下再说明，就是说天蝎座中心那颗红色的亮星叫做星宿二。哦，它就是天空中最红的一颗星。哎，
真的，而且他说是中国古代里面叫做大火。所以应该是又红又亮。
所以如果以后大家在天空中看到红色的星星的话，就代表那个是天蝎座的中心点。
有可能
就可以试着看看有没有找到那个大 J 啦。可能就可以找出天蝎座的样子。
好好
好，那今天的社团成果发表时间就到这边，
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
欢迎大家回来。刚刚听到的呢，是我们透过答题的方式试图来考验一下我们两个人的关心能力，但发现结果是非常惨。
没错，实际上就是大家如果认真听的话，会发现第一题就是三个选项我们答了两个错的，
都是错的，
全错。
对。所以等一下呢，一伦老师他会跟我们解说，就是到底要怎么样关心，到底有没有可能有哪些小 paper。 可是呢，在这之前，刚刚一伦他刚说那天我们看着星夜的歌词有一句是他非常喜欢的。我们想请问一伦，是哪一句？
就是在副歌有一句，我们就像星星一般的拥挤，却又像星星一般的疏远。这句话的意思是，我自己的解读是因为我们在星空当中看到看似很像很接近的两颗星星，他们实际上在宇宙的位置其实可能是相隔非常非常多光年，只是因为他们从地球的位置看出去，他们刚好被摆在差不多的位置，所以我觉得用这种小小的这种冷知识来形容人之间的关系，让我觉得很浪漫。
确实是非常的浪漫。那因为刚才有就是讲到说天文社会花很多时间在了解各种天文的知识嘛，那我很好奇，你觉得你现在有比较会就是关心吗？就是比如说如果刚才那个题目给你答的话，你会一秒钟就知道答案是什么？
我觉得应该可以啦。
哎呦哎呦。那好奇就是那个天文社里面有哪一些就是比较盛大的活动
吗？因为刚刚那个一伦你也说，就是不管是以前高中或现在，就是可能常常就会聚在一起，不管是各种方面的学问，你刚刚说物理嘛，或关心任何，是透过哪些活动吗？去接触这些知识，或是你们互相讨论的？
平常最重要的活动就是夜观，就是我们会早一天留在学校里面，然后一起看星星，然后一起睡在学校。这是我国高中的时候很常会有的活动。那在大学的话，会有很多要出外县市的，就是要住宿的活动。那里面最大的是叫做 Star Party 星趴。那星趴我们会去那个叫什么亲近农场，然后它是一个全台湾的大学天文社的一个最大的活动，然后所以每个学校的天文社就会都会派一点人，然后到那个地方叫做卡尔小镇，然后它是一个观测条件非常非常好的地方，大家就一起聚在那边，然后煮羊肉炉，然后一起开心心
的。哇，超浪漫的，浪漫到不行，
感觉就是一个每年会最期待的一个活动，
会出现出很多情侣。
好啦，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先听到一首歌曲，是来自理想混蛋的行星，跟今天的主题是非常的有关系，那就一起听听看吧。
心里没有目的，一个人旅行，在无边黑暗里，直到耗尽勇气。
好饿哦，我们现在社科偷溜出去好不好？
好啊，赶紧走，赶紧走。
我爱的人不爱我，不是谁的错才叫人难过。
大家好，我是张志成，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 FM88.7 正大之声。
所以那些不再联络，是不想伤害我。
红地紧急通知，正大校园所有声音暂时消失。
当世界没有声音，你才会发现，原来声音不是理所当然，有人正在找回它。
现在时间是下午2:07，这里是正大之声 FM88.7，
声音回来了。有人负责提问，有人负责记录，有人负责让沉默不再沉默。这里是让声音被听见的地方，正大之声 FM88.7。 如果有一天世界失声，你敢不敢成为那个开口的人？
这是最年轻的声音，最年轻的电台。我们放别人不敢放的歌，做别人不敢做的事。这是FM88.7正大之声。
哎，白痴哦，赶快回去啊！学长姐要生气，到时候被骂。
啊，快点，快点！
现在几点了？迟到你给我过来！
哎，学长姐好像很不爽哎，怎么办？怎么办？
我哪知道啊！不都你，害我一起被骂，烦死了！
啊，不然数到三一起进去。
好，那来喽！一、二、三。
哎，低头闭眼啊！
大家好，现在时间是7:32，祝大家周五晚上愉快。你现在在收听的是可拉伯成果展，我是来宾一轮，
没错，我是主持人洪汤豪，
我是主持人王绮贞，
我是小助理陈雨绮，
没错，我们让来宾体验了一下暴食的乐趣。那欢迎来到第二单元，低头闭眼啊，在社团文化当中，低头闭眼通常是学长姐跟学弟妹表达真心话的环节吗？虽然有的时候是在骂人，可是，在我们克拉伯成果展的低头闭眼的这个单元当中，我们会和来宾一起分享参与社团的一些个人经验啊、小故事或是回忆，希望可以把社团在来宾心中特别重要的地位分享给大家。
没错，而且我们刚刚在进音乐前呢，有听到一轮聊到了一些关于天文社的一些重大的活动嘛。我们很有兴趣的是那个叫做
Star Party。
对，我们想问，就是因为你刚刚讲，可能会一起在那边煮羊肉炉啊，或是甚至很多情侣，你有没有分享？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些其中你觉得有趣的、最有趣的点，或是一些比较好玩的故事吗？
最有趣的点吗？就是。我想一下哦。我觉得就是因为天文社在一个都在一个很黑很暗的地方哦，就是活动嘛，所以每次这种跨校大型活动，大家最热衷的点就是我们会观察有没有哪两个人偷偷跑不见了。 哦、oh~ ，因为他们可以约会的地方实在是太多，因为整个山中都是他们的约会地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算是我们在观测之余的一个有趣的小故事，
这也算是观测啊，
没错，
观测一些人。好啦，那接下来的话会回到就是一开始就会很好奇，就是一开始一伦想要参加天文社的原因契机是什么？
其实最一开始是因为我国中的时候原本想要加我们学校的学生会，嗯，然后。但是我填完报名表之后我就忘记要交了，所以我就没有加入学生会，我就很难过，我想说那我一定要加某个东西、然后在这个时候突然天文社的学长姐就进来我们班宣传、我就觉得哦，那就是命中注定，所以我就马上当场就报名，就一直这样子就过了8年了。
哇、那所以其实也不是说一开始就对星星很有兴趣，反而是就是刚好有人进班宣传，然后加入之后，因为会待这么久，感觉就是越待越有兴趣的感觉吗？
对，我原本从来没有对星星特别有兴趣过，但是直到我们是国二的时候吧，有一次去我的学校在花莲，然后我们去台东的一个国小去观测，然后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整个天环境当中没有任何的光害、然后全部都是星星，然后就从那时候开始就被套牢了，离不开了，
就是感受到那种宇宙的魅力。
对，
你刚刚有讲到，就是你原本是想加别的社团、然后是因为他们进来宣传才接触到天文社。在那个时候，你加入之前、你对这个有什么印象吗？或是你对可能加入社团有哪些想象？
我从来没有听过他们然后我就觉得这太夸张了，为什么我会没有听过？然后就觉得那我就是很神秘的社团，我可以进去探究一下，所以我就加入了。
那讲很好奇，就是实际上进入天文社之后，有觉得它跟一开始的初始想象上有哪些让你觉得最不一样的地方，或是最惊喜的地方？
就是一般来就应该说一开始我以为、因为天文社的学长姐看起来都很冷漠嘛，然后因为他们可能对物理有些兴趣吧，然后看起来都不太喜欢跟人家聊天什么的。然后但是就我发现天文社的人的一个萌点，就是他们会在天是亮着的时候看起来很冷漠很凶，但是只要天一黑，他马上就变得非常可爱，变得非常热情。
就很热情的介绍他喜欢的东西给你们的感觉。
对，
好可爱
哦。吸血鬼属性，
吸血鬼属性。好，那因为刚才有说到，就是除了星趴之外，很好奇，就是因为我之前有看过，就是政大天文社有一些活动的页面是说，他们可能会去一些山，也就是山，就是一些秋季去山上观星哦，所以我很好奇，就是一伦除了国高中的时候参加的星趴之外，就是可能还有没有去过其他的可能就会说其他的活动吗？
从国中到现在，我跟着天文社去的地方就是超级超级多，从台东、苗栗、新竹、台中什么，就是一大堆。但是我们最近政大天文社要办的活动是去合欢山看星星，然后那是我们的春季观测。一般来说，天文社会在四个季节都会办自己的观测，因为四季可以看到的星座是不一样的。
那很好奇耶，就是因为去过这么多地方，会不会有哪个地方你觉得最喜欢？
最喜欢的我觉得有两个，一个是我刚刚讲到我们去台东的时候，因为那是一个在山里面的国小，然后非常非常偏僻，所以就没有任何光害，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全天都开的星空，所以就是特别喜欢。另外但是客观上观测条件最好的我觉得还是星趴的刚刚讲那个卡尔小镇。
它是在哪里啊？
它是在新进农场，应该是新进农场的上下的地方。
那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像如果我们平常普通人去看星星的话，就是我们就只是这样子过去嘛。它是天文社看星星，跟一般人可能去旅游的时候看星星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可是你们会带什么设备，或是有什么样的环节之类的？
还是其实一样，就你们可能就多带羊肉炉而已。
我觉得天文待过天文社的人看星星的时候，就会忍不住开始辨认所有的星星哦，因为我们会背一个东西叫做星图，星图就是天空中有哪些星座，然后每个星星它们的名字是什么。所以天文社每次只要看到星星，大家就会在猜说，这颗可能是大角，这颗是星宿二，然后他们会连成一个什么样什么样的形状，然后在5分钟之后哪一颗星星会从哪里升起来，大家会去推测这件事情。
好酷哦，
就直接刻在他们血液里面。
嗯，就是而且感觉会比起普通人看星星会因为更有根据的关系，所以就会更有趣，因为你就知道什么东西在你不就是几分钟之后可能会出来啊，然后可能可以在天空中找到什么星座之类的。
就像我们一般人对什么有兴趣，假设你对球鞋有兴趣，你就会看每个人的脚都在上面是什么东西，然后可能衣服有兴趣就看大家每天都穿什么，
没错，
然后这边是星星。
对啊，而且我觉得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耶，如果是我的话也会很想要体验一次，就是跟好朋友然后一起到山上去看星星的感觉。那接下来想要问的问题是，就是因为我个人觉得很多时候美好的回忆它有时候可能不是一整段事情的记忆，或是某一个活动的一整个流程，它很多时候可能是某一个印象深刻的画面，或是那一瞬间你就会永远记在你的脑子里。很好奇，因为感觉看星星会有很多这样子让你觉得很美好的瞬间，所以如果现在要你想一个的话，你第一个蹦出在脑海里面的画面是什么？
我大概前年的时候在我去绿岛，然后但这次不是跟天文社区，是我自己去的，然后我们就在一个绿岛的观景台，那时候是晚上12点还是1点的时候，然后身边就有一群我不认识的人，他们突然跑上来观景台，然后我就问他们说你要不要听我新导，
哇，
然后就是因为那天星星非常亮，所以就很好导览，然后我就跟他们讲，但是后来我发现就是我全部讲错了，因为我第一颗星星我就先认错，所以我就以他为中心讲的所有东西都是错的，但是后来他们因为觉得太好笑了，他们就把我带回去他们的民宿，那我们在那边喝酒喝到6点，
哇，是很酷的回忆耶。
所以他们也知道你讲错，
就是我后来我跟他们讲，就是全部都讲错了，后来我要重讲一遍，他们说好，反正他们都听不懂。
那所以那是你是一个人去绿岛是为了看星星吗？
不是，是那时候有其他的活动，所以就就过去绿岛，只是其他人先回去了，我就留在那边待着。
毕竟也是一个可能观星条件好的地方。
没错，因为那边就是在海边嘛，海边你就可以看到仰角比较低的星星。
仰角比较低，仰角比较低是什么意思？
是因为没有东西遮吗？
对，因为如果你在山里面看的话，你就只能看到就是天顶的那些星星，但你在海边的话，就因为没有遮住的东西，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最多的星星了。
哦，就是可以看到，就像画布会开到最开的，
对，
就像一个盖子在盖着。
哇，好像自然课本哎，就是、自然课本里面画的会是一个盖子。哎、欸，那我很好奇你，就是不要问一人看过太多星星，好奇雨琦平常有看过，就是你会去看星星吗？平常
我只会可能那个正大，我在正大进场练完舞，然后走上山的时候，哎、欸，抬头一看，很多星星，
很亮亮的，很漂亮，这样。
正大也是很多，在台北就是这样算的话，
哎、欸，上次不是有流星，我还跑去那个大草坪看。
哦，哎、欸，你有看过流星吗？一轮
有，我有看过。双子座流星就是我高中的时候跟暧昧对象告白，就是在双子座流星底下，然后呢就被拒绝了，就印象深刻。
哎呦哎呦哎呦，天哪！
不知道怎么接，
我还准备了很多流星雨的小知识，结果拒绝之后我就不知道要说什么了。
不然拒绝也可以讲啊，那你可以先听我说流星雨这样，
没有，我就羞愧的离开。
没关系，好，那接下来不然我们来听歌好了。好啦，那如果接下来要请你用一首歌来形容刚才讲到的随便其中一段回忆的话，你会想要选哪一首歌呢？
我想要选恐龙的皮的 Meteor Shower。
为什么？
因为这就是流星雨 的意思，所以就有一些回忆。
哎呦，好了，那就一起来听到恐龙的皮的 Meteor Shower 休息一下吧。
Say farewell to the world. just a meteor shower. Nothing lasts forever, but we're
好饿哦，我们现在社科偷溜出去好不好？
好啊，赶紧走，赶紧走。
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Attention, please.
当你想要大声歌唱的时候，
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政大之声八八七，懂你想听流行音乐的心。
就决定降落在地球上了。
哇，博士，这里好美啊！
等等，似乎有人在跟踪我们。
真的耶，探测仪显示附近有可疑的电波。
什么？难不成是底星派来的刺客？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政大之声。
政大之声887，不论你来自哪里，都要和你在一起。
哎、欸，白痴哦、喔，快回去啊！学长姐要生气，到时候被骂。
啊，快点，快点！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7:46，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8.7政大之声的克拉伯成果展，我是小助理陈雨琪。
我是主持人王绮珍，
我是洪汤豪，
还有我们来宾，
我是逸伦，
耶、yeah, ！又回到我们车船成果展的时间。好，那刚才我们在前面的单元里面，就是分享了很多，就是逸伦在天文社的各种回忆故事啊，或是有做过的活动嘛。那接下来呢，就会想要把这个问题再更聚焦到逸伦本人身上，所以很想要问逸伦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觉得在这样子社团的生活当中，让你成长最多，或是收获最多的是哪一件事情？然后具体的成长，你觉得可能是什么？
成长最多，我觉得可能是就是高中接社团干部的时候，因为就是要办很多活动，然后就很容易吵架嘛，应该很多社团都是这样子。嗯、但是我们又尤其更容易吵架，原因是因为我们背着非常非常贵的仪器、啊，所以只要有任何人出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就是所有人都赔不起、嗯，所以大家就会更严格的对彼此大吼大叫。
哦、嗯，哎、欸，那很好奇，会有没有一些粗暴或是吵架的经历？
但是也是有人在搬可能望远镜的时候就是摔到它，然后、可能就战损那200,000的东西、
所以但是也不用赔，或
是但是因为就是其实大家都赔不起，所以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但是可能就是会因为就是可能跟各种朋友在这之中可能会有些冲突，那加上这件事情如果跟金钱扯上关系的时候，就会那个责任就会突然变得很大，所以就会更容易发生一些
争执。
对，
而且逸伦是干部，所以你可能就是你要调停啊，或是怎样怎样帮大家沟通。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会让人收获很多吧。
没错。
哎、那好奇你是什么干部？
我是对不起，我高中的时候是公关，然后在大学的天文社我是活动。
那往下的话，我会好奇一件事情是，就是如果整个社团的生活可以重来一次的话，你会最想要就是可能重新做哪件事情，或是哪一件事情你没做，你会想要就是补做？
就是要奉劝大家不要在社团里面谈恋爱。
喂，
为什么？
因为天文社就是一个会长时间跟你的社员待在一起，尤其是。可能我们会出去夜观3天2夜，然后这72小时就是要永远绑在一起，所以如果你们之间有什么 有什么
吵
架，
对对对，就会很尴尬，而且所有人都一定会知道。
哎呦哎呦，听起来就很恐怖。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这个样子，
没错，
就是但凡有一些恋爱上面的纠葛，就会让所有的人一起陪葬。
而且天文社是在那个夜空底下，
在山上，
然后好多星星，
大家都被困在那个深山当中，
情欲的流动，
没错，情欲的
不是、啊、情愫的流动，
情愫的，吓死我！注意用词，躺好、
，sorry， 好了好了，但讲这么多，因为你刚刚讲你也是待了好几年的社团嘛，就从国中、高中、大学，你觉得就是总而言之，这个天文社有带给你哪些影响吗？就是。假设我不知道，我不确定啊。可能我看完我当完天文社的社员以后，我现在每天都是望着天空。你觉得有类似这样的影响，或是其他的？
我觉得就是会变得很容易感动嘛，因为天文宇宙真的是一个太大，然后太我们几乎不太可能知道它的真面目是什么的东西。嗯、所以我觉得我加入天文社之后，就变得很容易因为一些就大自然的宏大，然后觉得很感人这样。
嗯，我好像可以理解，就是很多时候看到对比自己大很多的东西的时候，就虽然会觉得自己很渺小，但同时也会觉得哇，这真的是一件很神奇、很神奇的事情。那所以往下想要问一轮的事情是，就是那就很好奇你在看星星的时候，你的心里面通常都在想什么，或是心情是怎么样子的？
就是因为看星星的时间就太长了，所以、每次应该说很多不同的回忆会被我锁进不同的星星里面。
哦，真的吗？
就是我可能看到天蝎座的时候，我就想到国中的时候，在天蝎座在天顶的时候，我跟我的朋友在吵架，或者是看到猎户座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哦，那三年前那时候猎户座还在就是东南天的时候，
嗯，
然后我跟我的爸妈在打电话啊，什么东西的，就是我会把各种在那个星空底下发生的事情，然后它就会被我归类放进去那个星座里面，
超级浪漫，
非常浪漫，
就是有点像是所有的回忆都跟天上的某一颗星星有所关联的感觉。
以后你看到他们每颗星，你就会知道说想起了一些过去的事情。
对，因为星座它本身就是有很多的神话故事，嗯、所以对我来说，我也有自己版本的一套，就在天空当中发生的生活大小事的感觉，
真的超浪漫的，浪漫到不行。好啦，那接下来要请就是一轮再帮我们点播一首歌曲，并说明一下为什么会点播这首歌呢？
想要点 Void 的星月，
为什么呢？
那因为就是一来是他的吉他真的太好听了，然后星月是一个我自己觉得很浪漫，代表新生重新改变的一个乐象，所以我很喜欢这首歌。
好，那就一起来听到 Void 的星月。
边听到的歌曲呢，是由来宾一轮点播的《星月》。那前面呢，听到了今天一轮在天文社曾经发生过哪些故事啊，或者印象深刻的回忆。我现在想问齐真，就是你有没有觉得今天一整集下来，你有没有哪些印象深刻的地方？
印象深刻的地方啊，因为我就是一开始其实不知道，就是一轮加入天文社这么久，然后感觉现在真整个听下来，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虽然他跑过这么多地方，
嗯，
我觉得最感动还是刚才的那一段话，就是好像因为透过看星星，我们可以把就是在看星星的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或是我跟这个人的关系怎么样，然后把它寄托在某一颗星星上面，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嗯、而且因为他会辨认星座，意思是他走在路上，所以是如果抬起天空看到那颗星星的话，他就可以想起某一段回忆耶，是一件很浪漫性，有点像是把回忆锁在抽屉里面，然后一颗星星就是一把钥匙，可以把它打开解锁的感觉。无比
很会说，
对对对。那你呢？
我吗？我觉得是一轮前面有讲到，他说 你可能看两颗星星是相邻，但其实他们可能根本就差了好多好多光年。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好像宇宙这么大，它总是会教我们这么渺小的人很多很多很深很我们平常不会知道的道理，
确实
是透过看星星去学到的。
没错，就像是很多就是古人嘛，他们很多对于大自然的观察都可以映射到一些他们觉得就是我们就是在人世间的一些道理之类的，
自然会对宇宙啊天空产生一种尊敬。
哦，真的，这倒是确实，就会觉得自己很渺小，然后有一种他们就是很崇拜那样子的力量的感觉啦。
没错，讲到这边呢，节目也慢慢来到尾声。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想要问一轮呢、啊，你觉得天文所对你来讲，它的意义是什么？你是觉得是有一群好朋友啊，或是跟他们相处的各种回忆，还是会就是一个很浪漫、很快、很酷、很帅的一个专业？
我觉得天文社对我来说最大的意义就是提醒我，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会有，就是那边天空都永远都还在，然后它都是一样的星星会在固定的时间出现，就有一种就是在很疯狂人生当中会永远有一个我可以逃的避风港的感觉。
所以有点像是就是看星星对你来说是一个就是有点像跳脱于世俗之外的一个寄托的感觉嘛。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子、欸、就是因为宇宙跟星星它确实是很永恒跟不变的。
就比起生活中遇到什么事情，可能今天过得不好，但是星星永远都会在那边等着你去看，等着你去寄托故事给他。
真的是这样，没有错。好啦，那不知道哎、欸，想要问一轮的事情是，就是如果想要帮你的社团征召一些就是还没有加入的学弟妹的话，你会想要跟他们说什么？就是你会觉得天文社最能够拿来招生的特色是什么？
就是我觉得大家不用对天文社太害怕嘛，就是会觉得需要很多物理知识，或者需要会用一些仪器之类的。就是、我们政大天文社的特色就在于我们是文组学校，所以其实没有什么人真的会那些物理。就是我们最大的集合我们的东西，就是我们都很热爱星星，然后我们都觉得看星星是一个会让我打从心底感到开心的东西。所以只要你觉得星星可以让你平静下来，或是可以让你感觉很舒服很浪漫的话，那就很欢迎你来参加政大天文社的活动。
好
哎、欸，听完真的很想加入，你有吗？
有。
那你有吗，雨琦？
有
很知识化的答案。
没有，我觉得是真的有。因为今天可能一轮当初引领他进入天文社就是那个讲台上的学长，我觉得今天你就是那个角色。
真的，就是我们坐在这边听你分享了很多关于天文社的大小事情，然后也从不一样的角度去了解了很多可能星星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或是我们可能可以用什么样不一样的方式去看待宇宙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确实对我们来说是很吸引人的一个体验啦，
非常
好啦，那节目的最后呢，就是要很开心可以邀请到一轮到我们节目跟我们介绍天文社，然后跟我们分享各种社团的回忆。那节目的最后呢，想要送给还没有加入天文社的大家一首来自告五人的《披星戴月的想你》。因为我自己每次看星星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浪漫的想象，会想象说在同一片天空之下，我很想念的那个人是否也跟我在看着同一颗月亮或是同一颗星星，然后也在想我呢。那所以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到这边结束啦。各位听众可以猜猜下一节的来宾会来自哪个社团，只要大家在下周的同一时间呢继续锁定克拉波成果展就会知道啦。
我是王提珍，
我是洪汤豪，
我是陈雨琦，
我是一伦，
大家
拜拜。
阴亮的夜，漆黑的宇宙，统统来自夜空。我会披星戴月的想你，我会奋不顾身的前进，远方烟火越来越唏嘘，凝视前方身后的距离。我会披星戴月的想你，我会奋不顾身的前进，远方烟火越来越唏嘘，凝视前方生